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下部第一章，麦加利号。说实话，要找到格兰特船长比登天还难。此时此刻，对于这些寻找者来说，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了。怎么办呢？放眼四野，满目苍茫，再做一次努力，那跟大海捞针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眼下怎么走呢？邓肯号没有了，就连打道回府也办不到了。就这样宣告失败吗？失败对于热情的人来说是多么逆耳的字眼啊，他会把毅力和信心都照上阴影。然而格里纳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后，不敢再硬撑下去了。大家都垂头丧气了，玛丽·格兰特也无可奈何了。如果一定要坚持继续找爸爸，便显得太不近人情了。想想送命的那些船员多么可怜呢。于是这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故作镇静，甚至还强装笑脸去劝慰格里纳凡夫人，并且首先提议返回苏格兰。约翰·格兰特把这些看在眼里，内心充满了敬佩之情。他想，就是为了这姑娘，也应该继续寻找格兰特船长。可还没等他开口，玛丽便提出相反的意见。别再说了，约翰先生，咱们应该体谅大伙儿，特别是格林纳凡爵士，怎么着也得回欧洲啊。倒也是，玛丽小姐，约翰说。他得回去，正好也把邓肯号的情况跟英国政府反映反映。您呢？可别灰心，咱们既然找到这儿了，就不能打退堂鼓。我想好了，我还是留下来，找不到船长，我死不罢休。听了约翰这坚定的话语，玛丽的心头热乎乎的，她把手递给这个热血青年，表达出一种美好的默契。是的，对此约翰心领神会了，他知道玛丽那无言的感激。就在当天，大家决定回欧洲，那就尽快赶到墨尔本吧。第二天一早，约翰赶紧去打听开往墨尔本的船次，他觉得从埃登开往维多利亚的船会很多，可没成想泊在土夫湾的总共才有三四只商船，而且哪一只也不开往墨尔本，当然也不去悉尼和威尔士角。众所周知，要回欧洲必须先到这三个地方才能搭上去英国的船，这可怎么好呢？等民船，但又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上，过这里的船只本来就少，在这里停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合计了一番之后，格里纳凡决定走陆路直奔悉尼。然而巴加内尔出乎众人预料的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他已经去过土夫湾了，并且了解到停在那儿的三只船中有一只是要去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的。他主张先乘这只船到奥克兰，再换半岛游船公司的船去欧洲。大家一听便讨论开了。巴加内尔这次却一反常态，没有侃侃而谈，只是简明扼要的介绍了航船所需的时间，五六天。这是有目共睹的，澳大利亚距新西兰也就是1000海里左右，而且奥克兰正好在37度线上，这恰恰是他们离开阿罗加尼亚海岸之后一直就盯着的地方。说实话，如果地理学家把这一点也当作理由的话，没有人会反对他，因为这对于寻找来说也意味着一次机会。然而巴加内尔没有这样做，对信件的两次曲解使他不敢再有第三次了，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儿。不过他总觉得文件里所指 格兰特船长逃到一个大陆上，而不是一个小岛上。显而易见的是，新西兰只能称之为一个小岛。不过，他对自己的这个推理，去奥克兰寻找船长只字未提，他只是强调从奥克兰去欧洲的船很多。约翰赞成巴加内尔的意见，他说服了大家之后，便带领同伴们去看那只大船。麦加利号是250吨的双桅船，它的航程也只限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船主叫威尔哈莱，是个大老粗，他长着一张红脸膛，满是横肉，鼻子塌在那儿，脏乎乎的，跟上边的那只瞎眼倒是很般配。沾满了烟油的嘴唇让人看了觉得非常恶心。他一边暴躁地骂着人，一边胡乱地挥着他那只又大又笨的手，显得既自高自大又可笑可恨。尽管他这么令人生厌，也没有别的船好选呢，只好将就着点儿了。
嘿，干嘛干嘛？
威尔朝他们粗鲁地大叫。我们找人，约翰回答。
找人？找谁？
找船长。
我就是。咋？
您这船要去奥克兰吗？
去。咋？
请问您装什么货？
啥货都装。咋？你少管。
那什么时候开船呢？
明正上。咋？
搭客吗？
搭。只要他妈的能吃得了我们的大锅饭就成，
自带干粮。
咋？
不咋。
多少口人？一共10位，有2名女士。我的仓房不够。
甲板上的便仓也可以。
咋？
您给个痛快话，到底行还是不行？约翰猜透了他的心思，便直截了当地问。咋？威尔先是支吾了一下，随后咚咚地走了2步，带铁掌的皮靴也似乎帮他打着主意。
出个价，他有点着急了。要多少？你说。
约翰很沉着。
50磅。
格里纳凡示意性地点了点头。
50就50，约翰答应下来。记住，只是路费。
威尔又加了一句。
知道。
不包括饭费。
知道。那咱们就这么定下来。
咋？威尔伸出手。
什么意思？
定钱。
25磅，先给一半。约翰点了钱递给船主。
威尔拿上钱就赶忙塞进腰包里，连声谢谢都没说。
晌午前就得到啊，晚了可甭怪我丢下你们。
他很牛气地发布了命令。
绝对准时。
约翰等一行5人离开了船，那个红发蓬乱的船主不知道应该行个礼，把他那顶7步帽摘下来。
真是个饭桶，约翰悄声说。我看他是个海狼，巴加内尔跟着骂道。
哼。
狗熊，
少校也插了话。
我看这狗熊像做人肉生意，约翰满脸怀疑。
格里纳凡开口说，
管他是什么东西呢，眼下他有个麦加利号，咱们坐上他能到奥克兰就行，今后认得他是谁呀。
就这样一切都定下来之后，海伦夫人和玛丽欢喜起来。尽管爵士告诉他们这船的条件很差，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奥比内负责去买吃的了。邓肯号出事之后，他总是牵挂着他那可怜的老婆，想起来也够可怕的。他落到那些海盗手里还会有个好？尽管伤心，奥比内还是按要求购完了干粮。少校去银行里把格里纳凡的支票兑成了现金，随后又买了些枪支弹药。
巴金内尔弄来了一张精致地图，爱丁堡约翰斯顿出版社编印的新西兰全图。穆拉蒂的伤势正在好转，如果让海风吹一吹会好得更快。威尔逊先去麦加利号上打扫便舱，那船主见他很细心地洗刷着脏兮兮的舱壁，并没有感到不自在，只是想着自己多拉几个人多赚50磅钱。在这个人眼里，他船上的皮货是第一的，男女客人是第二的。也难怪，一个奸商能有什么善心？好在他对这一带的海域还算熟悉。一切都准备好之后，还剩下一些时间。格里纳凡想去37度线上的海岸看看，其一，考察一下也就放心了，因为以后不可能再来这里了。布利连尼亚号有可能在这一带沉船。其二，找点邓肯号出事的蛛丝马迹。海员跟那些逃犯肯定搏斗过，就算死在海里，也不至于见不着尸首啊。格里纳凡在约翰的陪同下上了奔土夫湾的路，他们骑着旅馆老板为他们准备好的快马。这里的海水轰然作响，涤荡着礁石和沙漠，仿佛在诉说着旧事。睹物思人，怎么能不心潮澎湃呢？痛苦、哀伤和悔恨折磨着他们的心，他们默默无语地查看了每一块地方，然而半点线索都没有发现。难道不列颠尼亚号不是在这里沉没的？那么邓肯号总得留下点迹象吧。约翰几乎走遍了这荒凉的海滩，最后他在一丛米亚尔树下找到了几堆灰烬，显然最近有人点过篝火，也可能是土著人的放牧队在这儿露宿了。这个可能马上就被格里纳凡否定了。那些在逃犯或海盗来过，一件破烂不堪的灰黄色毛衣扔在树壳子里，上面依稀印有博斯大牢的囚犯号码，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来过。约翰，你看见了吧？这些流氓，哼，咱们的邓肯号，还有上面的兄弟。格里纳凡伤心不已。可怜的兄弟们，连岸都没来得及上，就死在……约翰难受的说不下去了。格里纳凡咬牙切齿的说：“这些流氓，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们，千刀万剐，为我的兄弟们报仇雪恨。”爵士脸色铁青，狠狠的盯着大海。苍茫万里，浩瀚洋面，去哪里才能找到邓肯号呢？两个人心事重重的赶回艾登。晚上，格里纳凡来到了警察局。班克斯警官一听说彭爵斯已经跟那帮坏蛋走了，心里马上就放松了许多，脸上也不由自主的挂上了微笑。他和全城的老百姓一样，早盼着这一天呢。他立刻给摩尔本和悉尼的上级部门发了电报，汇报这个情况。格里纳凡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就回到了旅馆。这一夜，每个人都过得闷闷不乐，一连串的不幸让人无法接受，希望的破灭大大地影响了众人的积极性。想想在百奴一角时，真可谓豪情万丈，壮志凌云。此时此刻的巴加内尔则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看上去坐卧不宁，仿佛被什么憋得受不了似的。约翰心细，察觉到了这一点，便把地理学家请到自己房间里，问他到底有什么心事。约翰，我怎么不对劲儿了？这不好好的吗？他装得若无其事。巴加内尔老兄，你甭瞒我，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
哪儿的话，我有什么不敢的？
嗨，我就这样你还不知道，我百感交集。
怎么就百感交集了？
哦，悲喜交加。悲喜交加，
可不嘛，去新西兰让我又喜又忧。
你肯定有什么打算吧？
没有没有，约翰，我的老弟呀，咱们去新西兰可不容易呀。
哎，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爱认死理儿，爱较真儿，什么事儿都是不进棺材不掉泪儿。